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丰德弟兄哦，主旨是丰德弟兄六点感悟，真是条理分明。对节目的回馈让刘文非常的感动哦。好，这封家书呢比较长，但是家书是绝对不嫌长的。我们用两次的片片家书栏目来分享这一封家书哦。那今天呢会看到前面的三点，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会结束第六章《游世台历险》，进到第七章《历险》结束。读丰德的家书还有读这本小说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父啊，我向你呼求。
你知道我最深的一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高过四面的丘陵。 绳索，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我要依靠你的慈爱，
要以你的救恩快乐，
要以你救恩快乐，
容我到你绳索，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丰德的家书，信中有六点的感悟哦。好，首先呢，提到刘文姐妹，你的广播节目真是太好了。跟老师反馈一下我最近的感悟哦。第一呢，昨天晚上休息后一直睡到早上5:50，睡得太香了，没有半夜醒来，非常的感恩。对于我这样经常半夜醒来的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第二呢，今天早上一起来就下载了书香远地，我很喜欢看到这六个字，少忧虑多祷告，真的是非常吸引我的耳朵，也让我的心得到安慰。当你读到开始忧虑的时候就祷告的时候，我立刻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我想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用，还有节目中穿插有钢琴曲，听起来真的是很有感觉，引人入胜。配上一首《不为明天忧虑》，非常贴切。是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今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三点，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我是一个负担很重的人，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这样分析，因为这样分析会让我背上很多的重担，而且是不必要背负的重担。所以我跟我的家人说，其实主要是跟我自己说的，也就是我说给我自己听的。我说本来我们都背负了很多的重担了，生活中的、经济的、舆论的等等，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我们把他们当回事，他们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仰望主的恩典，恩典大过这一切的苦难。神已经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神以前恩待我们，现在仍然恩待我们，以后一直都会恩待我们，这就是我们能活下去的信心。这是来自于丰德弟兄的家书六点感悟，前面的三点呢，很少有家书呢这么条理分明的。还有呢，刘文耀再一次的回应书香家人，家书绝对没有太长这回事啊。欢迎你把你心中的感想像丰德弟兄一样的都能够分享给刘文哦。我或许呢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回复，但是每一封家书我都会仔细的看过，那也会在做节目之前呢先为书香家人来祷告。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项，又或者像丰德弟兄一样啊，在听完节目之后有一些的感受，非常欢迎你来信和留文分享。那我们下一回的片片家书栏目会继续分享丰德弟兄六点感悟的后面三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有事台变成一只龙了，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一起来看这本书的第六章，由事台历险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到第七章历险结束上半段。整个下半夜都在可怕的紧张气氛中，当饭食摆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们都知道应该吃一点才对，可是大多数的人的胃口都非常不好，似乎等了很久很久，黑暗才淡薄了一点，四周也开始有小鸟叫了，大家都觉得比夜里还要寒冷和潮湿些。凯斯平便说道，朋友，现在可以动手了。于是大家站起来，宝剑拔出来握在手里，整顿成一个坚强的队伍。露西在队伍中央，里皮奇高踞在他的肩膀上。这时大家都觉得比枯坐着等待要好得多，而彼此之间更显得比平常还亲爱呢。过了一会儿就动身出发了。当他们走到森林边缘的时候，天色更亮了，看见那一条又庞大又可怕的大龙就躺在沙滩上，好像一只巨大的蜥蜴，又像身体软长的鳄鱼，更像一条有角的大海蛇。他们看见龙，龙也看见他们了。可是很奇怪，那条龙不飞起来喷烟火不说，反而摇摇摆摆地直往后退，一直退到海湾的浅水边上。埃德芒说，他为什么在摆头啊？凯斯平说，他现在又点头了。朱内林说，还有什么东西从他眼睛里爬出来？露西说，哦，你没有看见吗？他在哭呢，那些东西是眼泪。朱内林说，夫人，我们不要相信他是真哭，鳄鱼就常玩这种花样，使你疏于戒备了，他就来攻击你。埃德芒说，你说话的时候他在摇头呢，就好像他是说不的意思，你看你看又摇了。露西问，你以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吗？那条龙拼命地点头。里皮奇留下露西的肩头走到前面来，里皮奇尖锐的声音说道，你能听得懂我们的话吗？龙点点头，你会讲话？他摇摇头。里皮奇说，那你就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事告诉我们了，不过假如你发誓要和我们做朋友的话，那就把你的左前脚举起来，举得比头高。他照做了，不过动作很笨重，因为这条腿又筋浊，现在他的肉里又肿又疼痛。露西说，哦，你们看他的脚有毛病，可怜的东西，可能他就是为了这个在哭。也许他会像童话里脚掌上戳了刺的那只狮子一样走过来，让我们替他医治呢。凯斯平说，注意露西，那是一条很聪明的龙呢，可能还是一个骗子。但是露西早就向前飞跑了，里皮奇紧跟在后面。这一来，孩子们和朱内林自然也就不得不跟在他后面。露西说，把你受伤的脚掌给我看看，我也许可以替你医好。这条曾经是游世台的龙就很愉快地把他的伤腿伸出来。他还记得在他没有变成龙以前，露西的万灵药曾经医好过他的晕船病，但是这一次他失望了，那魔术液体虽然把肿消了，痛也止了一点，但是无法把金子融化。这时大家都挤在一起看他治伤，凯斯平突然看的喊了一声，他的一双眼睛瞪在那只手镯上。埃德芒问，看什么呀？ 开斯平回答说，看金子上的东西。朱乃麟说，一个小锤，上方有一颗钻石，好像一颗星星。咦，我以前曾经看过这样的东西。开斯平说，见过，你当然见过，那是纳利亚一个伟大建筑物的标志，这东西是欧克泰爵爷的臂环。里皮奇立刻对龙说，坏蛋，你曾经吞吃过一位纳利亚爵爷吗？但那条龙只是把头猛摇。露西说，也许这就是欧克泰爵爷变成一条龙受了某种魔术的作用，你可以想到。爱德蒙说，也不见得，所有的龙都喜欢搜集金子，不过我以为比较可靠一点的猜测是，欧克泰爵爷没有航行到这个岛以外的地方去。露西问龙，你是欧克泰爵爷吗？可是龙只忧郁地摇摇头。于是他又问道，你是某一位着了魔的人吗？我是说，你是某一个人类吗？龙拼命地点头。后来有一个人又开口了，以后大家还争论这句话是露西还是爱德芒先说的。你不会是，总不会是尤世台吧？尤世台把他那可怕的头点了一点，又把他的尾巴在海水里摆了两下，众人都赶快往后跳开，有些水手甚至喷出我不愿意写下来的东西呢，以避免从他眼睛里流出来的又大又滚烫的泪珠掉在身上。露西竭力试图去安慰他，甚至鼓起勇气去亲吻他那有鳞甲的面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说他倒霉，有的人向尤世台保证他们会帮助他，很多人说一定有某种方法可以把他身上的魔法解除掉，还说他们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使他复原了。当然他们大家都很渴望听他讲讲他的经过，但是他不能讲话也是枉然。此后的几天中，总有一两次以上他企图在沙上把经过写出来，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一则是因为尤世台过去没有读过合适的书，不晓得怎么样井井有条地把一个故事讲出来；再则因为他这时是龙，他的龙爪的肌肉和神经没有练习过写字，也不适合写字，结果他永远也没有办法写完，因为还没有等他写好，潮水一涨又把字迹冲刷不见了。只有他踩着或者无意中用尾巴挡住水的那一部分留了一点点下来，有的字错了，有的字残缺不全，有地方断断续续，只能凭猜测懂得一点大概。晓得他跑到龙洞里去睡觉，龙死了，醒来以后臂上觉得很疼痛，下文就没了。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尤世台的品性由于变成龙的关系而大有改善了。他乐于服务，他飞遍全岛，发现整个小岛尽是大山，岛上只有野山羊和大群大群的野猪，他就带回来很多这些弄死了的野物供给船上的人食用。虽然他是凶手，但是非常厚道，因为他只要把他的尾巴对着一只野兽一扫，那只野兽立刻就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当然他自己也吃一些，不过总是独个儿避在一边吃，因为他现在是龙，他只喜欢吃生的食物，可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进食时的脏乱样子。有一天他又疲乏又很得意地缓慢飞着，带回营地来一根很高大的松树，这是他在很远的地方连根拔起来的，可以用来做黎明号的主桅杆。夜里如果天气冷了，大雨之后常常这样，他便是众人的大被窝，全体人员都会跑过去用背靠在他那热烘烘的身子两边取暖，衣服也连带着烘干了。最难生着的柴火，只要他喷一口气就熊熊地烧起来了。有时他找几个人骑在他的背上，带他们去飞行，让他们看看绿色的山坡、巨大的岩石、窄如陷阱的山谷等等，在他们脚下盘旋，又远远地向东边海上飞去，看见水平线上有一个暗蓝色的小点，很可能那是一块陆地。 这种受人欢迎，尤其是喜欢别人的快乐，是由世台一直不觉得绝望。坐龙是很可怕的，每当他飞过山里的湖泊沼泽上空，一看见湖中映出来的影子，就感到一阵战栗。他恨他那蝙蝠般的大翅膀，恨他锯齿般的背脊，还恨他残酷弯曲的爪子。他畏惧独处，但又羞于与人为伍。有几个晚上，当他没有被别人当作热水袋来利用的时候，就独自偷偷地离开营地，到树林与海之间的地面上，像条蛇似的蜷缩起来。碰到这种情况，使他大感意外的是，李皮奇反而经常来陪伴安慰他。这只高贵的老鼠会从萤火会的那堆快乐人群中溜出来，在龙头旁边找个迎风的地方坐下，省得被有事台呼出来的浓烟熏着。然后他会解释给有事台听，说他现在的遭遇显然是时运周转的一种范例。如果他能够带有事台到他纳里亚的屋子，实际上只是一个洞，不要说龙身子，就是龙头也进不去。如果能去那里的话，他可以给他看成百以上的实际例子，有多少皇帝、国王、公爵、武士、诗人、恋人、天文学家、哲学家以及魔术家等等，都曾经由繁荣而坠入不幸的环境中。他们之中许多人又恢复旧官，以后依然很快乐地生活下去。这时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最好的安慰，但他的用意是善良的、仁慈的，是由世台永远也忘不了。这时有一个问题像一朵乌云般挡在大家面前，就是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继续航行的时候，对他们的这条龙究竟该怎么办？一有游世台在场，他们就不谈这个问题，可是难免还是给他听到了一些，好像把甲板腾出一边来让他顺着躺，不晓得够不够。不过要我们把存放的东西完全搬到另一边底下去才能维持平衡，或者像拖着他走行吗？或者像不知道他能不能一直在空中飞行，以及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像是，但我们怎么样供给他吃的东西呢？这一类的话，可怜的有事台越来越明白，从开始到船上来的那天起，他就一直是个十足的负累，到了现在更成了更大的累赘。这件事就如那金手镯牵进他的膀臂里一样的牵进他的心里。他知道用大牙齿扯那手镯会越扯越糟，可是他还是禁不住这样做，尤其是在炎热而不能入睡的晚上。在他们登陆龙岛大约六天之后，有一天早晨，爱德芒醒得非常早，天色只有一点点微亮。如果有树干在你与海湾之间，趁着海水倒还可以看得出来，但在别的方向还不行。当他醒来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动，于是他用手肘撑起来向四边观望，突然在森林潮海的那边看见一个黑影。他心里立刻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真相信这个岛上没有土人吗？后来他以为那是凯斯平在那里，因为黑影的身材大小和他差不多，可是一想也不对啊，凯斯平不是睡在他旁边吗？虽然光线不太亮，但可以看得见他睡得正熟，一动也不动。爱德芒摸摸宝剑，知道仍然挂在身边之后，马上就爬起来要去查看一下。他蹑手蹑脚慢慢向森林边缘处走下去，到快要迫近时，那黑影还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他这时又看清楚了一点，那人的个子比开斯平小，比露西大，看见他走来他也不逃。爱德芒把剑拔出来握在手里，正想开口问这陌生客是谁，那陌生客却先开口了，声音很小，只听见他问，爱德芒是你吗？他也问道，我是爱德芒，你是谁？对方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是我啊，游世台。爱德芒惊喜地说，老天爷啊，真的是你啊，我的好朋友。 有时还蹒跚地走了一步，好像就要倒在地上，说：“嘘。”爱德芒连忙扶着他说：“喂，怎么了？你病了吗？”有时台过了好久都没有出声，爱德芒以为他昏过去了，可是后来他又讲话了。他说：“这段日子过得真可怕，你不知道。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到别处去谈好吗？我还不想在这时候和别的人打照面呢。”爱德芒说：“好，你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我们可以到那边的大石头上去坐下来谈。啊，我真高兴又看见你了，你原来的样子。这段时间真够你难受的了。”
全身心加满信心和力量，长成我的勇气和伟大。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在心中默你祭拜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这位大航道的海港，不是让你待坐的地方，梦想从菜鸟变到连船长，你祭拜他，今天终于自己踏上，你看他们都背上了行囊，你最好赶快跟上。这位大航道的海港，不是让你待坐的地方。
有事台终于又恢复人形了，就在开思平他们即将起航之前呢，接下来故事情节要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